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大家好，我是 SBS 普通话记者 Lauren 陈龙。随着黑五和圣诞节购物季临近，零售行业的压力再次升温。在这段全年最繁忙的时期，连锁超市、百货商场与各类门店的一线员工将直面激增的客流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稳定情绪。如何保护这群承担高压力工作的员工，成为行业、工会乃至研究者持续关注的话题。来自一支澳大利亚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将目光放在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干预手段——下挂徽章 （under badge）。在店员胸牌下方增加一枚附属小徽章，标注员工的另一重身份，例如母亲、学生、儿子。这是否能减少顾客对零售员工的言语攻击倾向呢？昆士兰科技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王莎莎博士是该团队的研究人员之一。请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对他的采访，听听他在研究中有什么样的发现。
那首先呢，想请问您是什么让您和您所在的团队注意到顾客对零售员工这个语言暴力这个问题的呢？
好，其实我们大概2年前就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我们主要的一个动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太多的人在遭受到这种客户言语上的辱骂，有的时候甚至是行为上的怎么说呢 ？abuse，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数字在这里，在我们澳大利亚，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零售业已经有超过140万的人，大约要占到5.3%的样子。然后呢，之前 SDA， 也就是我们的零售、仓储和快餐行业的工会组织，他们做过一个调研，他们调研了大概4600多名员工，这里面发现，2023年的时候，有87%的人遭遇过客户的言语辱骂，所以说这个是非常significant 的一个数字。然后呢，这个数字自从2016年开始就没有往下降过。而且现在变得更加频繁了。像他们的调研发现，2023年有76%的人说他们自己几乎每天、每周或每月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然后与此同时呢，其实这个不是在澳只只只不是只发生在澳大利亚，比如说在英美国家的数据也都差不多。然后比如说英国一年内有超过126万起的语言辱骂这样的报告。2017年的时候，就这个 SDA 他们发起了一个叫 No One Deserves a Sir 这么一个倡议。然后呢，就是主要就是想要减少员工被辱骂的这种情况。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做，他们做了50万个就是那种小徽章，我们叫 under badge， 所以呢可以叫它下挂徽章或者是辅助徽章就是这样一个小徽章。然后呢他们曾经用过这个，但是逐渐的就消失了。然后所以呢我们在想，哎，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就是但是问题是在这个消失的过程当中，这个言语辱骂的行为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也在涨。所以说我们在想，好，那既然没有人在做这个研究，那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
在您看来，当时2017年的时候使用这个小徽章这个行动，其实相当于是不那么成功吗？
我认为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呢包括我们在研究调研的过程之中，有人提到就是说在用的过程中嫌麻烦，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又觉得好像就是说就是披露自己我是一个儿子或者什么的，哎，反而就是觉得自己不是特别舒服，有的人会就是在用的时候他自己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逐渐的反正是大家就不戴了。
那当时其实已经进行过这样的一个行动了，那您这一次的话，就是您本次的这个研究大概又是发放了多少枚这个徽章呢？
我们没有发放，我们是做研究，然后呢我们相当于是取我们的样本量，然后我们做调研，对，我们不是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这是当时是 SDA 他们是已经尝试过，然后呢他们没有再继续推行，但是呢我们就是认为这个事儿应该很有帮助，我们从理论上包括我们去解读啊，我们觉得它应该会有帮助，所以呢我们就又做了一个这样的我们自己的调研和实验，我们并没有让人们去就是亲自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给他们 就是描述了啊，给他们看，就是我们如果就给这个一线员工看，我们做了这个东西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然后呢，我们也给消费者看，就是我们有这个下挂徽章，还有没有这个下挂徽章的时候，有哪些情况会让你更想就是有这种 verbal abuse 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去调研的，而不是去
哦，
真正的去看这个是对。
就是没有实际发放这个下挂徽章，只是说跟受访者来描述一下，如果有这个徽章的存在的话，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在做调研的时候，我们也只能通过这个途径来做。当然，我们的结果会有助于推动，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在呼吁嘛，其实它不是一个很高成本的一个行为。但是如果说零售行业他们可以采取这个的话，那应该说帮助是要比这个成本要高的。
就是利大于弊。
哎，对，对。
那我们来回到您的这个研究本身哈，为什么您和您的团队会觉得，哎，这么一个小成本的一个下挂徽章就能够减少顾客对零售从业者的敌意呢？您觉得为什么这种微小的干预能起到作用呢？
我们其实是有两个理论来支撑我们的这个考虑。然后呢，它的最初根源还是关于人性化，是其中的一个理论叫 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我不知道我翻译的对不对，应该叫社会渗透理论。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它是讲什么呢？就比如说像 I'm a mom，我是一个母亲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一个像它相当于是自我揭露，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它其实是一个 conversation，一个沟通的良好开端。这个让接收到这个信息的人意识到，OK，那么我在聊连呃这个员工，他并不只是一个员工，他也是一个更需要被尊重的人。他有一个背后的角色，就是这样让大多数人不会对感觉，就让人们觉得，哎，我有点认识这个人。就是说，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我是一个妈妈，但是呢，这是一个怎么说，沟通的开始，就是我愿意披露我的信息，让人们觉得我有一些认识感。然后呢，这种认识感会减少人们做出攻击性的行为。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通过这个社会渗透理论来解释。还有另外一个理论，我们读到的叫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然后这个是更多的是关于人们去平衡做一件事情的社会成本与回报。那么，如果他觉得我去辱骂这个员工有很低的成本，也就是我很容易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他就去做。相反的，如果说让他认为我去辱骂员工是要有更高的成本，心理成本的话，那么我可能就不愿意去做。怎么解释呢？比如说我是母亲这样的话，那你跟一个就是员工，可能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非常陌生的人来讲，那你的成本，你去辱骂他成本是相当低的。但是如果你是去跟一个你相对认识，或者是他有一个内在的自我，我是一个母亲这样一个人的话，那你的成本是高出来的，就是说你去辱骂的成本是高的。所以说呢，通这个两个理论虽然是有不同的角度，但是其实它回归到了一个人性化的这个点，这个人性化让客户感到我有一种同理心啊，我知道啊，我不是在简单的就是去就是我很容易就去把脏话呀、辱骂行为表现出来。
您能否分享一下，在这个调研过程中，不管是哪方面的受访者，不管是顾客方还是零售工作人员方，他们的一些回应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呢？
比如说我们采访的就是一线员工的时候，那他们就说到我刚才讲，他说我会觉得，他们把我就是我有这个徽章的话，他会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人。就他用的可能是更直白的描述，而不是就是说我在这个工作人员的背后，我有生活。对，这是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虽然说我刚才没有那么讲，但是你想他说这句话，我会认为我是一个人。那么其实相对就是讲没有这个徽章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种自卑感，他会觉得没有被尊重到一个角度。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同情心、同理心这件事情，在人性化的这个角度上做了很大的贡献。
您刚才在一开始也提到哈，澳大利亚在从事零售方面的这个人，他其实占总人口的比重是很大的。那同时呢，其实也有大量的移民是在从事零售，包括餐饮业的。您觉得文化背景会影响顾客跟员工之间的这个互动方式吗？
我虽然说我没有在做这个研究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下一个课题。首先，你提的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它会有影响。为什么呢？就是文化背景它直接影响到交流沟通的方式。比如说亚洲人，包括华人，通常的话就是如果说是在亚洲国家生活时间比较长的话，那么它是在集体主义的氛围下养成的一种交流方式。那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然后我们也不想就是把事情搞大，然后同时呢，更强调自己的忍耐，还有自我反省。所以呢，如果说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social exchange theory 角度讲，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内敛，因为这种不想说出来，如果是作为一线员工的话，那很有可能他更容易成为被辱骂的对象。就是有这种可能性。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也很有意思啊。虽然是，这是另外，就是刚才讲到的另外那个理论。其实，往往就是在这种集体主义环境下生长的人们，他会更主动的去寻找减少这种冲突的途径，就是他可能会更主动的去啊，我要去 OK，我要如何去减少那个 potential 的 verbal abuse。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肯定的是，就是无论他是来自什么样的环境背景，这个下挂标签如果讲述的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或者是明白的一个角色，比如说我是一个母亲，我是一个儿子的话，那么其实像这种角色的标签，无论在哪个环境下都是一样的。可能在交流方式上可能会有区别，但是在就是我个人的这个角色上，无论在什么样的文化情况下都是一样的。那母亲的角色或者是父亲的角色，可能就是在家里面都是，无论是母亲、父亲还是儿子、女儿，都是需要被尊重的角色。而且呢，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背景。
那其实您参与的这个研究呢，也反思了这个我们所谓顾客至上的观念，就所谓的啊，顾客就是上帝。那在您看来，怎么样的一个服务文化其实才更平衡，或者说更健康呢？
大概是角度，首先啊，顾客至上呢也要有度，我要这么说，就是不能顾客至上然后呢就允许这种越矩的行为，像这种不尊重别人的行为，辱骂或者是甚至打骂的这种行为是不尊重人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不可以被原谅的。就是顾客，我们当然顾客要至上，也怎么说呢？顾客至上的原则是如何能更大程度上让顾客受益，满足他们的需求，然后这个是一个企业、一个组织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不是说我们要任凭顾客就是合理的都没有问题，但是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
是的。那其实现在我们澳大利亚的购物季也越来越近了哈。那大家都知道购物季嘛，肯定很多折扣，然后也会面临啊，东西可能容易没货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导致客户情绪更容易失控。那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这些零售的顾客们说的呢？
首先啊，这个促销的季节啊，首先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理智，不要因为就是有太多的促销，这边那个50%，那边20%，然后呢就要去一窝蜂的去哄抢。就是首先购买的时候自己要有度，我想要买什么要明确自己要买什么，不要被这些促销冲昏了头脑。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购买的环节中，那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售后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可能是厂家的问题，可能是零售商的问题，也可能是其他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这些供货方也是想要寻求解决方案的。那么 理智的去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然后有问题提出来，然后把证据摆全，然后呢，慢慢的来解决。事情总是会被解决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让大家很头疼的点，就是在这种销售季节，可能会面临大批量的问题同时出现。那么我们要期待，就是说，也许你的回复不会立刻就，你可能不会立刻得到回复。所以说，一个是理智的做决定，另外，然后呢，理智的去 complain，如果有问题的话，还有就是不要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不要期待很快速的回复。
就多一份耐心吧。
哎，对，多一份耐心，对。
那除了你们研究中提到的这个下挂徽章之外，您觉得像包括企业，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员工在服务过程中更加被看见，或者说更尽量的去避免受到情绪伤害呢？
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减少这方面的问题，就比如说，你首先就是有一些第三方的措施，比如说你可能会增加有巡逻的人，然后呢，就是让大家看到，OK，有这些人在这里。首先呢，就是有问题的话，你不要太过分。然后呢，包括比如说有 CCTV 那种 camera。他也是会帮忙，然后那包括可能是需要增加一些就是管理层方面的协助，比如说有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我的员工要用什么样的 procedure 迅速的反馈到我的上级，然后得到 organization 的或者是 retailer 方面的帮助和协助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说这个 project 不是我 lead 的，但是呢，对我来说，这个 project 最吸引的地方就是人性化的这一个点。你像他这种辱骂，其实造成的不光是人当时的心情不好，比如说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SDA 的那个研究，他们其实在他们研究里发现，就那些被辱骂的人当中，63%因为被辱骂变得更就是感觉到焦虑、抑郁、倦怠。然后呢，在我们之前的另外一个研究中，我们发现就是像这种无论是辱骂还是各种的custom aggression，还有肢体冲突，那这种东西会直接造成他的 job stress，他会觉得工作很有压力。严重的情况下会直接影响到，就比如说我就辞职、离职，就是这种东西它的影响是一系列的。那么，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人懂得去更人性化，消费者更人性化的去理解一线员工，那我觉得可能会对一线员工他的身心、他的长期的 well-being 会有好处。那我想，长期的 well-being 好处反过来其实会反馈给customer，因为他们会有更好的心情来工作。对，其实它这是一个循环，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